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由拜登总统支持的两党立法，暂停了$314,000,000,000的债务上限，避免了美国政府的历史性违约。参议院以63-36的票数批准了众议院礼拜三通过的法案。在最终投票前，参议员否决了近10项修正案，现在法案送交给拜登签署，以便在礼拜一的最后期限前生效。通过这项立法，联邦借贷的法定限额将暂停到2025年1月1日。过去几个月，两党在债务限额问题上争执不下。共和党人认为提高债务限额的协议应该包括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最终，共和党赢得了10年内约$15,000,000,000的支出削减，比原计划的$48,000,000,000大幅减少。共和党人还希望在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之上额外增加国防开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债务上限立法中包含的支出上限不会限制国会为紧急情况批准额外资金，包括确保有足够军事能力对抗中俄。星期四，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拜登总统在完成发放毕业证书返回座位时跌倒在主席台上。拜登向空军学院发表了毕业演讲，并花了90多分钟发放毕业证书，向数百名学员表示祝贺。当转身行回去后面看台上自己的座位时，拜登突然间跌倒在地。他被人扶起之后，拜登用手指指住刚刚经过的地上，似乎在说自己是被击倒的。然后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他走回自己座位。白宫之后表示，总统在跌倒之后并无大碍。拜登今年80岁，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正准备竞选第二个任期。他以前亦曾经在公共场合跌倒，包括去年在特拉华州踩单车时跌倒在地，以及在登上空军1号时在圆梯上击倒。尽管发生这些事，拜登的医生仍然表示他的身体状况完全适合办公室的工作。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报告话，五月份全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339,000，远高过道琼斯估计的190,000，标志着就业数连续第29个月呈正增长。失业率上升至3.7%，比四月份的3.4%略高，但仍接近历史低位。五月的招聘增幅几乎与就业市场12月平均水平一致。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就业市场仍表现良好。作为关键通胀指标的平均时薪，这个月上升0.3%，符合预期。工人薪酬同比增长4.3%，市场对该报告反应积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升约200点，美国国债收益率亦上升。美联储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在6月决定是否继续加息。美联储官员此前暗示，他们越来越有可能在6月13日至14日的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准备在今年夏天再次加息。当地时间礼拜五，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加坡进行了交谈，或意味着北京在多次拒绝美国对华要求之后，双方关系出现缓和。礼拜五晚间，两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式上会面。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赖德尔准将表示，奥斯汀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两位领导人握手，但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交流。目前还未清楚奥斯汀和李尚福是否计划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多家媒体和美国官员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经在5月秘密访问中国，并与中方情报官员举行会谈。伯恩斯亦在美国副国务卿谢曼2021年11月访问天津后，拜登政府出访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 礼拜四，欧洲议会通过一份报告，旨在阻止外国政府通过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来干涉欧洲大陆的政治，其中呼吁欧盟各国政府禁止政府工作人员使用 TikTok 和华为等。欧洲议会全体大会以469票赞成、7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这份关于防范外国势力干扰欧盟民主程序、操作假资讯的报告。明年6月6号至9号，欧盟27个国家将选出新一届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认为明年改选前外国势力会加大干扰，因此建议执委会采取措施应对，其中之一就是敦促所有欧盟国家的政府亦跟随欧盟及其他西方国家对 TikTok 的限制。此外，欧洲议会还呼吁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排除中共和俄罗斯科技公司，例如华为、中兴和俄国治安公司卡巴斯基、生物辨识公司 Antech Lab 等。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四宣布，将增加南部边境庇护申请的处理数量，每月允许近40,000名移民预约提交庇护申请。拜登政府通过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所运行的应用程式 CBP1 来分发庇护申请预约名额，现在将该名额从每日的1000个增加到1250个。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程序剔除了走私者，同时亦为非公民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序和人道的程序来进入入境口岸，而不是试图非法进入美国。拜登政府每月在官方过境点接纳的移民将会接近40,000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增加庇护申请处理数量可能会导致移民案件大幅增加，目前美国移民法院系统已积压了大约200,000个案件，而且还是不断增加，这些案件可能几年内都不会得到裁决。日前，脸书母公司 Meta 威胁说，如果加州通过新闻保护法，要求科技公司为新闻内容付费，这样将会删除加州 Instagram 和脸书平台上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新闻保护法在加州众议院以43-6初步通过，法案要求 Meta 等平台为来自本地媒体的内容支付新闻使用费，并要求出版商将这些收益的70%用于创造和维持加州的新闻工作。 Meta 发言人在推特上说，如果新闻保护法获得通过，我们将被迫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删除新闻，而不是向主要惠及外州大媒体公司的非法基金捐款。发起该法案的加州议员威克斯表示， Meta 的威胁是一种恐吓战术，他们试图在每个尝试这样做的国家部署，但都没有成功。去年，国会立法者向美国众议院提交了新闻竞争与保护法， Meta 发出类似威胁。据报道，该公司还在澳洲和加拿大因类似提案而屏蔽新闻内容。5月初，美国同意将往返美国的中国航班由8趟增加至12趟，与中国先前已经批准的数量相同。日前，根据飞航追踪网站 Flyware 的资料显示，这些新批准的航班避开了俄罗斯领空。路透社报道，为报复美国去年3月的制裁，俄罗斯禁止了美国与其盟国的航班飞越其领空，中国的航空公司就不受该限制。日前在接受询问时，美国交通部负责航空和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佩森克拒绝回答拜登政府是否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避开俄罗斯领空作为批准4次新航班的条件。他表示，美中航班逐渐增加到互开12条是合理且有节制的步调，与新冠疫情前每个礼拜150多架往返航班相比，目前航班数量还是很少。双方肯定都对逐渐恢复班次感到兴趣。礼拜四，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否决总统拜登的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该计划承诺将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所持有的1,000或2,000美元的学生债务，在法院的阻止下，目前已暂停实施。参议院基本上按党派划线， 以52-46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两名民主党和一名独立参议员亦支持了共和党的一边。该法案一个礼拜前已经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现提交给拜登签字，但白宫此前表示拜登已表示将否决该法案。根据国会审查法，参议院能够以简单多数票推翻行政部门的措施，尽管这样，两院都无法提供2/3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拜登的计划是否能够生效，仍然受制于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大法官将在6月底或7月初作出裁决。时值六四34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大陆各地意见人士、访民等纷纷受到中共维稳。知情人披露，意见人士被监控、被带走，而家嘅气氛比中共20大前后仲紧张。6月2日，北京意见人士桂峰嘅朋友话俾大纪元知，桂峰被贵州老家嘅国宝带走旅游啦，甚至佢接受外媒采访。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被国宝带到河南洛阳旅游。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被上门警告。该知情人士话，因为今年美国有六四纪念馆，仲有纪念六四嘅各种活动，当局惊今年比以往每一年都严。北京各地的敏感人士都被看死了，很多人手机都被没收。在北京的访问，马女士对大纪元说，这段时间当局查得更严，不给访问在北京滞留，不走的直接强制带走。自由亚洲电台2日报道，北京、湖南、四川、安徽、湖北及贵州等多地意见人士被警方找上门或强制旅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